在一起做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道。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你吸引我们众人来到这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也求神你自己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来转向你，来思想，来聆听你自己的话，求神对我们讲话，对我们的心讲话，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一同进入你的话语中，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5到37节讲过一段话，说善人从他心里所称的善就发出善了，恶人从他心里所称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蹦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一段话对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警告我们要如何说话，要留心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言语的力量，其实言语的力量是很大的，可以建立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可以成就一件事，也可以败坏一件事。正如箴言12章18节在讲，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箴言18章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所结的果子。所以他那个话语的力量真的是很厉害。不过这里他不光是讲了我们的话对别人怎么样，主耶稣这里更强调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自己有很重要很深刻的影响。我们的言语就表明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言为心声。那我们是一个善人呢，还是一个恶人呢？善人从他里面所称的善就发出善了，恶人从他里面所称的恶就发出恶了。而且他还指出，神将来会审判我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神将来都会过问我们，要凭我们的话定我们为义，也要凭我们的话定我们有罪。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恶人，是一同变无用，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放纵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私欲，随着自己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恶之子。这是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旧人的光景。然而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因他在耶稣基督里的大爱，他使我们这些人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以被称为义，并且赐给我们神儿女的名讳，要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那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所以你就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一个善人，就是预备行神所叫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这是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经历，都有一个难处。一方面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我们渴慕属神的事情，我们渴慕遵循神的话语，但同时我们发现我们旧的生命，旧的那个性情还不时的影响着我们，束缚着我们，我们里面过去所存的那个恶还没有完全的除去，我们随时还可能被引诱去犯罪。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面临的挣扎，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进行的一个挣扎。感谢神，神已经赐给我们足够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得胜，并且神以他丰盛的恩典和怜悯忍耐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胜过。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靠着耶稣的恩典，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更新我们的心思，让神的形象和神的性情更多的塑造成形在我们的生命中。那这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讲到的主题，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今天是那个第5讲，那我们为了特别的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说话。以弗所书第4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那保罗这里在使用他惯常用的方法，就是先从消极的一面讲，然后再从积极的一面讲，最后要说出你应该这样行，你为什么要这样行，他的目的是什么。从消极的一面讲，基督徒说话应该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从积极的一面讲，基督徒说话应该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最后我们说话的目的是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言语就是属于救人的，我们过去都喜欢听污秽的言语，喜欢说污秽的言语，但是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是新人了，我们的口里就不可再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其实我们不仅不应该说污秽的言语，我们也不应该听污秽的言语，因为你听到这些污秽的言语啊，这些污秽的言语就会进入你的心里面，就会存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就有可能把它给说出来。作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我们应该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说话的目的是要叫听见我们说话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言语不能叫人得益处，你说污秽的言语其实就好像人倒垃圾一样，那听你说话的人就好像那垃圾桶一样，你就把你里面的垃圾啊倒给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不仅不能得益处，反而得了很多的损失。所以保罗警戒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要根据听我们说话的人的需要，使说可以造就他们的话，使他们听到可以得到真正的益处。如果你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的上下文呢，你就可以看出保罗是很看重基督徒怎么说话，因为他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是一二战现在三个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说话。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他就已经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诚实长进，怜悯元首基督。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或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三到五节，不至于淫乱，分于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那你保罗这里有四节经文，就在这么一段经文里面，他有四次提到我们怎么说话，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神迹使徒保罗所表达的心意。神盼望他的儿女言语清洁，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舌头，要在我们的言语上荣耀神，使人透过我们的话语得到真正的益处。我想我们过去都爱说一些粗话、脏话、下流的话，那现在我们不应该这样，而且每当我们听到这样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反应的，我们应该马上离开，不应该继续听下去。如果可能，你甚至应该制止说这样话的人。那当然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困难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跟我们过去的一些朋友同学在一起的时候，碍于情面，我们很难去责备他们这样说话。如果我们试图制止他们，我们也会担心他们是否会认为我们很虚伪、道貌岸然，因为我们过去跟他们是一样的。那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过去跟他们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如今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而是因为耶稣的缘故。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盼望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能够信耶稣。那么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改变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就是耶稣。所以你不能应该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心态去指教人，但是同时你也不能够对他们说话行为无动于衷。你应该谦卑地表明圣经的立场，基督徒说话行事为人的准则，你要表明的，你不表明他们就无从知道。那在过去三年中间，我都有机会回去跟我高中的大学同学的聚会，每一年我回去的尽量找他们一些人出来跟他们见面。那常常其实面临这样的困难，那 他们聚在一起跟就是打牌打麻将，那以为这是同学之间正常的交往，那就好像除了这里就没别的事情可以做。那我就会对他们讲，我说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也成天打牌打麻将吗？那当然都不喜欢了。那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自己要成天打牌打麻将呢？我说大家其实平常都很忙碌，同学聚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那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为什么不互相谈一谈心里的话，谈一谈自己家里的事，而不是说随便说一些无聊的事，无关痛痒的事情打发时间。那当然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是免不了，吃饭的时候我就说一些开玩笑的话，比较不雅的话也是难免。那有一次我们一个女同学的女儿也跟我们一桌吃饭，那我们一个男同学就跟那个女同学说话，我就觉得有些出格。那别的同学听了就在旁边煽风点火，我使劲跟他们说，那我就对那个男同学说，我说我们都做叔叔了，应该做个好榜样。有一个比我们小的晚辈在我们桌子上吃饭嘛，我不应该这样讲话。不感谢人家听了都有所收敛的。那当然，那个现在污秽的言语传播最快、最广、最多的就是通过网络。那我们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都有 QQ 群，那他们我看他们经常在里面畅所欲言。那我在里面，他们就看我好像一个警察一样的。那当他们说话太出格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们一下。那我也不想跟他们拉开距离，对，因为这样你就和他们失去接触点，你没有办法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你也不能让他觉得你跟他是一样的同流合污，因为这样你就失去了能力向他做见证。那马太福音16:39，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腓立比书2:14-16，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这基督日子好夸我们也空跑也没有徒劳。这里你可以看到圣经用了8个字来形容这个时代，叫邪恶淫乱弯曲背面。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所以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的言语行为要真正表明我们所信的主耶稣，要表明我们所信的这个生命之道，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时代就是邪恶淫乱弯曲背谬的。大家在工作的场合其实可能也常常听到污秽的话，因为现在的人以说这些话为时尚时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乐此不疲。如果一个人常常在工作地方说这样的话让大家乐一乐，其实他可能成为大家喜爱的人，他可能成为大家的中心，得到众人的喜爱和称赞。如果你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每次他们这样，他们有句话让人最常用的一个叫 social， 每次他们如果这样 social 的时候你不参与，你远离他们，那他们就会孤立你，甚至在工作中给你一点难处，在背后说你一些坏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能不能够靠主耶稣站立得住呢？你能不能够不怕一些可能的损失？有人问你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以温柔敬畏的心告诉他，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就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每个星期五的下午，系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个学术报告，那所有的老师学生都要参加。那学术报告以后，有一些老师和学生就会到学校旁边的一个酒吧搜索，就在那里喝酒谈话。那我不知道他们谈什么说什么，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参加。那有人就会说了，就会别人就会想，如果你跟系里的教授都不熟，都合不来，那你将来找工作你要让他们写推荐信，那有谁愿意给你写呢？那这是其实是实际的问题。很多学生他们就是愿意跟那些每个教授都分两熟，那将来有需要的时候教授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你愿意为了这一点，我说说不定的好处去丧失自己的原则，我说是说不定的好处， 因为你找工作，当然有教授推荐有关系是好，但是毕竟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自己的能力，看你自己工作的表现，看你自己发表的文章。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其实没有人会尊重你的。那我在读博士四年，我一次也没参加他们这样的活动。那我每个周五，他们都知道我都会去参加查经班。那我们系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连我们那里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他们举办活动也在考虑不要把活动安排在星期五，因为我们不会去参加的。因为中国人本来就不多，如果我们不去参加，就他们的活动没多少人参加。而且很多关心、真正关心中国学生、热心这些公益事情的人呢，大部分都在我们查经班里面。那这个你要得到这样的认同啊，不是一天两天的，那你要一直坚持你的原则，坚持你的立场，那他才有可能信任你。我们系有一个中国教授，对，非常聪明的，我们非常佩服他的，那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是卡斯比亚出国的，那在我们那里做教授。那他当然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信耶稣。那但是有两件事情呢，就让我知道，就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啊，别人一定会认同。那他有一个孩子，很小，那时候他就想找一个 babysitter 给他看，所以他就来找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 babysitter 来帮我看孩子。那我讲，那我你走过去这里随便听一个广告，这么多人，你为什么非要找我？那这样他既然找到我，那我就愿意跟他做。那我就介绍我们茶经班里面一个弟兄的太太，也是一个姐妹。就那时候他刚刚在陪读，就没有事情做，所以他就去他们家去帮他看那个孩子。就这个姐妹也是就做得非常好，那她非常喜欢这个姐妹，就给她带孩子，很有爱心，很有耐心。那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那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两年，就他又有机会找我，他又件事情要求我。他的一个妹妹，是他的表妹啊，是亲生妹妹，他的妹妹要在我们学校读书，那而且希望我能给他找一个地方住。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你在这边做教授这么多年，你们夫妇都在这边住，这地方这个apartment这么多，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帮你找一个地方住呢？但是我就感受到，虽然他没有公开的就是承认我们的信仰，但是他知道我们这件是可靠的，我们帮助他是真心的，所以他连这么最重要的事情他愿意来找我们帮忙。那我就觉得这个，但是这个你要得到他的认同啊，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要坚持你的原则，而且去惯了，那人家知道你是坚持你的原则，那他有需要的时候，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来找你帮忙，因为他知道你是可靠的。那如果我们在世人面前你要为耶稣做见证，当然会遇到困难。如果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互相帮助，那就是我们得力量，让我们生命成长。但是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就本来我们的聚会应该是让我们得益处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不按照神所指示的敬虔之道互相操练互相约束，那我们的聚会就不会让我们得到益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里使徒保罗是在这里负责教会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那就说明他们中间有这些事情。那我们都是圣徒，什么叫圣徒啊？就是你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被分别为圣，是属于神的人。神是圣洁的，我们属于他，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那我们叫圣徒。所以你说话行事应该合乎圣徒的体统。如果有弟兄或者姐妹口里面出了脏话，听见的弟兄姐妹应该立即指出他的错来，不能够让他继续大放厥词。如果可能，你今天应该让他向当事人道歉。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都不可以，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在外人面前你就没有力量能够做言做光。那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那时候保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积极的一面，我们应该怎么说话呢？ 还有好几个原则，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总要说感谢的话。那你把总结一下，大概就第一最重要的，就说话一定要诚实，一定要说实话。很多的流言蜚语八卦之类的话，其实都是不真实的，就是捕风捉影。那世人呢，其实就喜欢听这样的话，因为这给他们很多空间去发挥去想象。箴言十一章十三节讲，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基督徒要做诚实的人，说诚实的话，不知道的话你就不应该说，而且不可以随便泄露别人的隐私。这心中诚实的是遮掩事情。如果我们是个诚实的人，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应该遮掩起来，不应该随便宣扬的。当然也不能够去打听别人的隐私。箴言六章十九节还特别提到，除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算纷争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神恨恶那些在弟兄姐妹中间传谎言、传流言蜚语的人，这是神所恨恶的事情。如果教会里面没有这一类的谎言呢，其实教会会大得平安。凡事都说诚实话，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呢，你光说实话还不够，还必须用爱心说诚实话。什么叫用爱心说诚实话呢？有些人有爱心，以为说实话要得罪人，所以他就不说实话，那这不对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你不能用爱心就说谎话。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他就是跟保罗这里讲的，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是相通的。因为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你说话你就要让对方得益处，这就是有爱心。如果你说的话没有让对方得益处，你就没有爱心，因为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有些人说话是只求自己以土为患，至于会给听的人带来什么后果呢，那就不是他考虑的问题。结果什么呢？结果他可能说的是实话，但是并没有给听的人带来益处，有时候反而带来难处，带来损失。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我还有好心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他就说你们现在不能够领会。耶稣没有说谎话，耶稣爱门徒，但是耶稣他也没有把他们当时不能领会的话告诉他们，因为这对门徒没有益处。那在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一些他们不能领会的话，所以他们不能担当得了的话呢？虽然我们说的是实话，但是如果听见的人不能领会，那他就不能从我们的话语中得到益处，那我们就不是在凭爱心说实话。其实这样的情景经常发生在我们跟孩子的交话和谈话中间，父母不可不先说好他一话，让孩子一点不明白。那孩子不明白当然是有很多原因了，那其中有可能就是你说的话完全超出他能够理解的范围，超出他理解的能力。还有一种话情形就是孩子不明白是因为那个语言的问题，特别像我们这种中国孩子对是中英双语，有时候我们这种很简单的智慧对孩子来说可能是完全陌生的。我自己其实经常跟孩子对话都常常得到这样的提醒，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我们要祷告，那祷告我们就会告诉他，就祷告要专心，那他就问问专心什么意思。那其实我们当然明白什么叫专心，但是其实孩子真的专心叫什么意思，那你再解释专心是吧，专心就是眼睛不要睁开，手不要到处看，手不要动，手不要玩玩具，那等等，这个就是，那当然其实这个不是专心这个是本来的意思。但如果你的专心就是你要用心跟神祷告，你的心要专注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那他还不能领会你这样讲。那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遇到同样的困难，我们不能说谎话，你不能只说神的慈爱信耶稣的好处，而不说神的公义圣洁，不说神的罪神的审判。 但是当我们在检视福音中这些很重要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想当然的认为听的人都领会我们的意思。我们要尊重圣经，把福音传得完备，同时我们要结合听的人实际的情况，让他们明白我们所讲的，以至于他们能够真正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你要让听见得益处，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么这个新译本翻译这一节，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他把它翻译成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其实这样翻译并没有使意思更加的清楚，他翻译是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当然我们就知道说话要适当，那适当什么？是适当的场合，适当的口气，还是适当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适当的标准是什么？只要随时说造就人好话，这句话的原文呢，直接翻出来比较拗口。他应该是他这样说的，他应该说好话。好话的标准就是可以造就人，所以应该说造就人的好话。那好话怎么才可以造就人呢？他的原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需要，和合本呢就翻译成随时。不只要随时说造就人好话，当然是对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就什么事情你都要说造就人好话。但是如何理解那个随时？什么叫随时？这里看情况，看具体的哪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就我们常熟悉的这里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是，但是其实这个原文里面它不是，原文它的意思是你要根据需要，你要按照需要，你说的话应该是听话的人需要的，你的话应该把他所需要的地方一个填满，然后把那个需要给他满足建立起来，这样的话你持续的造就人，让听见人得益处。那这样的话你就觉得更困难了，本来你要说造就好话就不容易，你现在你要需要，那就说你不是，你要了解那个人，你要听话，听你讲话那个人，他的情况你要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应该让我们的舌头受约束，你不能随便张口去说。你要知道你要说什么，而且你要知道那个听你说话的人他的情况，他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是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现在能不能够领会我要说的？那这个其实真的不容易。这也就是那个做牧师而且讲道的难处。一方面作为神的工人，你要按照正义分拣真理的道，按照圣经讲你不能乱讲。这同时你作为牧人，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他们的观点是什么。那正常的情况就是这两者应该是互相配合的，因为神的话是我每个人所需要的。但是实际的情况上其实常常出现偏差。有时候我讲完，他听见弟兄姐妹跟我回应，他听我讲到的那个反馈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场上，我都很惊讶的，因为我讲的意思跟他听的意思都不一样的。他告诉我的就跟我要讲的要表达意思不一样。那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相处谈话也是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去一些人生的经历与人分享。这个是年长的弟兄姐妹跟年轻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人生的经历，但是你应该注意到时代在改变，而更重要的你要关心注意到你听你讲话的这个弟兄姐妹他现在的观点，他目前的状态是什么，他是否能够领受你要告诉他的话。而且我们在教导在勉励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按照他们目前属灵的观点用神的话来勉励他，你不能拔苗助长，你急于求成。当你要去指出一个弟兄姐妹他的错误的时候，你要有爱心，你要说实话，但是你要对方领受你所说的话。那这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确实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应该努力去做，不要怕失败，不要怕丢面子，也不要怕得罪人。就前面做见证一样，也去说爱这样讲，不要自满意，不久见人心。如果你真的存着爱心，你为了对方实际好处，那对方一定能够明白你的良苦用心。虽然当时可能有误会有冲突，但我们在这失败中间去学习， 怎么与弟兄姐妹相交，怎么平安心说实话。当然我们也可以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要谦卑，让我们知道怎么用爱心说实话，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很熟悉神的话，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神的话说出来，让人得到益处。圣经里面记载那个先知拿单，他去指责大卫犯罪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有智慧的，他并没有一句马上就把大卫的错给他指出来。如果来我不知道那样指出来结果会怎么样，但是圣经记得先知拿单是先跟大卫讲一个故事的，透过这个故事让大卫自证解错。那大卫然后先知拿单才直接的指出他的错，那大卫也真的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罪，就接受了这个先知的责备，而且向神悔改。所以当我们在鼓励人劝勉人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一味的根据我们自己人生的经历，我们人生走过的路，你不能只是让别人照着我们走的路这样去走，不能神搬硬套。神这样帮助我们，神一定也会这样帮助别的人，不一定的，神做事情基本上是不会重复的，神很奇妙。虽然他的原则不会改变，但是在每一个人实际情况中间他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根据神的话有忍耐去教训人，去责备人，去警戒人，去劝勉人。爱还有一个特点，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赐，所以你不应该指望一句话你说过了听了人就一定明白，听了以后他就一定会照着去做，要不然呢做牧师也太容易，做父母也没这么辛苦。如果你说一句话讲天道，大家的听了马上就照着做就行了。你要让听的人得益处，有时候你需要忍耐，在忍耐中间而且你还要显出恩赐，格外的恩赐，那么坚定不移的爱心要显出来。那使徒保罗他在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他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接下来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要去想他怎么样说感谢的话，我不知道这两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前半段告诉我们不应该从我们口里出来污秽的话语，但是后半段他就告诉我们应该说感谢的话，而且总要说感谢的话。有的人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太死板了，就有时候开个玩笑还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开玩笑很多时候都会伤人的。其实我鼓励弟兄姐妹开玩笑也很小心的，而且有时候世俗的幽默其实也不大适合在基督徒中间流传的。我们说话应该显出神的智慧，总要说感谢的话，其实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因为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九节就讲，常常喜乐不知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其实上下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联系似的，但是这个其实总要说感谢的话就是神的智慧。我记得那个其实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经历，那刚到美国的时候那英语很差，几乎那个不敢开口，但是其实很快很多人就发现有一句话也很管用，不管什么时候你一说这应该问题不大，你应该说就 thank you 对。有时候你没有听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你还是用 thank you 回答，那有时候可能会闹笑话。但这个其实我现在想其实也是一种智慧，其实对方在骂你你还说 thank you， 那当然当时他觉得很愚昧，但其实这个就是神来的智慧，说神让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我们要常常说感谢神的话，不论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感谢神，而且你都要从心里面说出来，让神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得到荣耀，让人真的看得出来神真的是与你同在的。那当然我们也对人应该常常说感谢的话，人家对我们的任何一点好处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恩，而且以话语表达出来。对我们的配偶孩子我们也应该常说感谢的话，不要以为他们所付出的都是理所当然的，感谢的话可以让听见人得益处，感谢的话可以让疲惫的心重新得了力量，感谢的话可以让灰心的人重新燃起希望，感谢的话可以让行善的人行出更多的善。如果你对辛苦工作一天回家的丈夫说一句感谢的话，他会很安慰， 觉得自己再辛苦也值得。如果你回家对一天在家里面辛苦一天的妻子说一句感谢的话，同样的也会让他得安慰，任劳任怨。你如果对听话的孩子说句感谢的话，同样的会让他得到鼓励，他会更加的听话。就大家在国外读书，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当时我们也不太理解，就我每次交作业的时候，教授都会说 thank you。当时我们就觉得学生交作业是全境第一问题，这教授为什么要 thank you？ 因为可能我就就是鼓励你下次继续交作业。那就不行善的人，如果常常得到感谢啊，他真的就愿意继续行善。只是保罗是一个很会说感谢话的人。如果你去读那个他的书信里面，他常常对他的同工、对他的弟兄姐妹说感谢的话，那就很实际。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话，记到圣经里面，那我们都可以读到。就我是一个不太会说感谢话的人。如果你从我这里听到感谢话比较少了，那希望你能够谅解的。愿神纪念你们所做的。那也求神帮助，让我能够更多的去说感谢的话。感谢你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感谢神你们在你们的生活中、工作中、家庭里面真的去遵循神的话语。这里我特别要感谢神们，我们最近开始那个在内开始那个查经班，那这也是我们常年那个的一个心愿。感谢神今年让我们有一个开始，而且真的是看到是神有预备神的做工。那也就那刚刚想到一个新的聚会开始有很多的调整，那作为团契弟兄姐妹呢，也感谢你们对你们的支持包容，让我可以不参加作为团契，那你们自己能够继续聚会。那更重要的也感谢神，当我们开新的聚会需要人去参与的时候，那 Frank 跟他的妈妈他们也为神也带领他们在我们中间呢，每个周五他们特别的帮我们做饭，跟那个学生做饭，那我自己不用那个亲自去做。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那个神的作为。那在那个校园里面呢，因为那里面已经有英文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在学校里面注册了，那他们可以帮我们订那个房子。现在我们印海报的钱呢，他们都帮我们出。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那个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那也是神把弟兄姐妹不同人配搭在我们中间，能够我们做成神的工作。那我们要常常用心的去发现，去感谢神，感谢我们身边的人。如果你结合到这个上下文呢，它还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就为什么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说感谢的话，附带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心中总是充满感恩，你心里面、口里面常常想的是感谢神、感谢人的话，那些无非的言语自然就不会从你口里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一个人常常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常常大声的唱歌。因为你让你的口里有感谢赞美话出来，你的脑子、你的心里面就不会有这些坏的、不合神心的念头。那其实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他在这一个看来仿佛是很唐突，这里总告诉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不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我们知道这是神让我们要做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竭力在言语上荣耀神，使人得益处。如果你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场合你不知道怎么说话，当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语气言不由衷，语不达意呢，不造就人。那圣经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教导，一个劝，你还不如不说。箴言17:27-28他就讲，寡言少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就是我们真的不能说合适话，在某些场合那我们就不说，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但是如果你真是爱说话的人，这个 talkative people 的话，那我就劝你要约束你的舌头。因为雅各书1:4讲，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可以看到说话很重要，要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也是很难，但是神却希望我们这样，因为这是神儿女应该有的样式。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注意我们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按照神说的，总要凭爱心说实话，说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总要说感谢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神你洁净我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语，让我心中的意念、口里的言语都因耶稣的宝血而洁净，蒙你悦纳。主啊，你将你的心意、将你的命令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舌头，要谨慎我们口中所出每一句话，要荣耀你，要让听的人从我们的话语中得到益处。主啊，就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受教的心、谦卑的心，在我们每一天，无论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你要让我们有神儿女的样式和服圣徒的体统。你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言语上、在行事面上，不要再得罪你，不要再得罪人。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